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再度加入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的行列，我是主凡，
我是小黎。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
Jehovah reigns in majesty. We will bow before his throne. We will worship him in righteousness. We will worship him alone.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再度收听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是主凡，
我是小黎。
小黎，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哦，叫做《黑色弥赛亚》
啊，黑道吗？
哦，不是黑道弥赛亚，是黑色弥赛亚
哦。
不过它的这个黑色指的是种族上的黑
哦。怎么说？
这篇文章是一个黑人的牧师写的，然后他这个在文章中引经据典去推论说耶稣其实是黑人不是白人。
耶稣不是黄种人吗？
对啊，我也觉得是黄种人。他这篇文章是这样讲的，他是说这个他们就是在美国的社会里面传统认识的基督教跟传统认识的耶稣其实是白人建构出的白人耶稣的形象。
比如说在天主教的会堂有些大的会堂他们画一些雕像啊，画一些很有名的画像，都是白人哈。
耶稣好像是以白人
对，然后一个胡子，然后看起来很慈祥的脸，这样子这样。
那所以说，这个黑人牧师就说，他们黑人认识的这个耶稣是白人建构出来的，所以他们要重新去思考，要以黑人的方式去认识基督教跟耶稣，不要再用白人的方式。
所以借由宗教的力量来达到所有的种族的抗争来凸显一些种族的问题。
对，可以这样讲。那他其中当然引经据典了，意思就是说以前早期的犹太人在埃及旅居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后来又进入迦南地，然后又曾经被巴比伦人征服过，所以说经过很多种族的混血比较可能是黑人，比较不可能是白人。
哇，
那基本上我的感觉是说，他这个牧师要这样写，他其实真正要凸显的不是这个宗教问题，他是要凸显种族的问题。他的目的也不是真正要去辨别说，耶稣到底是黑人还是白人，而是要去这个澄清说，其实他们很多在美国社会里面认识的很多，譬如说像宗教或很多事情，都是白人教导他们去认识的。他们是这些观点中都缺乏黑人的观点，主要在这里。
是这样子，可是我是觉得这样子的问题有真的这么重要吗？
对，我也觉得说耶稣是哪一个种族的人这么重要吗？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OK，
听众朋友们可以思考一下。
或是遇见翻天风浪似巨蟒，流泪痛苦伤心失意或恐慌，若是述说他的恩惠每日看，能令你放声高歌欢呼若狂。或是遇见重担生命责路上，扶着十架艰辛感觉负创伤，莫用惧怕他的恩惠再遇上，能令你每天都歌唱乐洋洋。主予的恩典不断要计算，主予的恩典丰富在每天，主予的恩典天天都数算，高声欢呼他的恩典数不完。或是遇见翻天风浪似巨蟒，流泪痛苦伤心失意或恐慌，若是述说他的恩惠每日惠，能令你放声高歌欢呼若狂。主的恩典不断要计算，主的恩典丰富在每天，主的恩典天天都数算，高声欢呼他的恩典数不断。
跟小黎谈到一个问题，叫做黑色弥赛亚，就是有一个黑人牧师写了一篇文章来引经据典说明耶稣其实是黑人不是白人。那刚刚小黎也提到，觉得耶稣是不是白人不是黑人是黄种人。那小黎你的感觉怎么样呢？
我是觉得说很难去考究他到底什么样子的，因为现在以色列民但是他现在犹太人，他因为经过很多人种族的这样子的融合，所以他也有黑种人，也有黄种人，也有白种人，所以你说怎么样种人，我很难去评断。可是最主要问题是，耶稣他就是来救人，
不管他哪一种人，他就是来救人。
对，有一次他在毕士大池的时候，那座池是在耶路撒冷附近
什么叫毕士大？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毕士大是一个名词就像我这边叫台中，然后北部叫台北一样的道理。相传这个地方它每年都会有天使在搅动。你只要一搅动第一个跳下去的并会得到医治，还有这样的传说。那事实上可能有，因为很多人因为这样得到医治，所以 旁边站了很多人围在旁边。
哦，那我可以想象，就是说我以前小时候就有看过漫画是这样写的，就是相传有个池子哦，然后只要有天使在搅动那个水的时候啊，病人不管什么病跳下去，他的病都可以得到医治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这个避世大池哦，旁边一定围满了很多很多哈、哦、病得不到医治的病人。
那问题是哦，第一个跳下去的大概病就比较轻一点啊，
因为爬得比较快。
哎，对啊，喂，马上跳下去，那真的重病的他跳不下去，因为来不及了。
嗯，
那这边刚好记载一个38年的一个瘫痪的人，他没办法动啊，怎么办？所以他就在那边等很久。
哦，等了几年呢？
应该38年吧。
病了38年，
对，病了38年，
所以也等了38年，非常可怜，都没有人同情他。
所以耶稣看到他躺着就很可怜，就这么跟他讲说：“你要痊愈吗？”啊，那个人就眼睛这样子睁着。突然觉得怎么会有人问我这个话，就开始讲说啊，水搅动的时候人家已经跳下去了，他要跳下去的时候
水已经不搅动了，
水已经不搅动了，自己动没来不及，自己动没有用。
哦，我觉得一个病人病得这么可怜哦，然后旁边又没有人去怜悯他，然后去帮助他哦，我觉得这是非常这个病不到医治也就罢了，然后还得不到人家爱心的关怀，那是真的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所以耶稣那时候医治了他，不过医治了他那时候最主要是可怜他38年的病。
嗯哼，
对，那时候耶稣来到世界，他就是来救人，不但是生理方面，心理方面是、
啊、哦，对，我知道啊，因为耶稣呢，在拿撒勒第一次讲到的时候啊，他曾经说过，他说：“我来这个世界上是要使瞎眼的人看见，给饥饿的人吃饱，使被铁链捆绑的人得释放。”这些就是他来的目的。当然了，我们这边说瞎眼的看见，饥饿的吃饱，被铁链捆绑的人得释放啊，不单单指的是肉体上的，也指的是精神上的自由跟释放。
所以他能够在那边造成一股旋风，也是他与很多中下阶层的人在一起。因为当时有很多宗教的领袖就坐在位阶，就是高位，他们不知民间疾苦，所以耶稣走向人间，走向社会来医治他们，然后来疗伤他们心灵的疾病。
嗯哼，
这样子。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怜悯世人跟拯救世人。
对，
所以他是哪一种人这么重要吗？
对，
大家可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是一个高二的学生，自杀曾经想过也做过，从国中开始就割腕过数次，手上也留有数道疤痕。上了高中以后，以为自己的思想应该更成熟，但是就在上个月我又自杀了，原因是跟家人闹得非常不愉快，当时只是想死给他们看，让他们后悔。其实在事后我不一定会后悔，朋友们所说的我也都懂，但只是因为我的家人都不知道，我只想找一个人说说，谢谢，祝亲友满天下。主凡、小黎，你们好，今天听到你们说下礼拜主题是与自杀擦身而过的经验，我现在就读高二，从小爸妈就常吵架，现在也是。我觉得在学校上课有时很烦，回到家又感受不到家的温暖。我的个性内向，不太喜欢把一些话说给别人听。我曾经跟我一位小学老师通过信，说出了心里的话，他也有安慰我。可是这个月初我写了两封信给他，他都未回信，我觉得好无助，总觉得大家都不关心我。妈心情不好时对我讲话的口气很差，我常常会想自杀，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刚刚他们才吵过架，后来我就哭一哭，在纸上写了很多气话，心情才好一点。可是每当父母又吵架，妈又骂我，我就常冲动地想自杀。哦，好烦哦，谢谢你们听我倾诉心中的话。 最近有收到刚好两位同学的来信，那两位同学的姓名我们在这边不方便说，两位都是高二的同学。那他们有来信说他们的想自杀的经验，那一位是因为说跟家人处不好，那另外一位是觉得说都没有人关心。
嗯，
那小黎，你有没有遇到像他们这样的情况？
我想应该会有吧。在我念书的时候常常就无病呻吟啊，哎呀，突然就心情不好，然后就这边怨叹那边怨叹，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也是哎，那你都怎么解决呢？
我先问你，每次都是我先讲，你这次该你先。
其实我以前就是有一段，尤其像中学的那段时间，就是也是常常会觉得大家都对不起我，觉得人家都对我不好，然后觉得全世界我最可怜。然后可能有时候偶尔会觉得家人不是够关心我，或者是说会觉得说自己跟朋友的相处也没有说非常的好，就是以前好像中学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同样的经验啦。那后来会觉得说，我如果心里有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好朋友说，
对，
然后而且是要可以保密的朋友。
对，所以朋友很重要，真的。所以我那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跟我最好的朋友，那就开始骑机车出去去兜风。那时候我在台北嘛，哈，有时候跑到新庄的泰山，哈，泰山，那有时候就打打小小打一点撞球，哈，
不务正业就对了。
这段要剪掉。我不会打电动玩具啊。
我后来就想到一个更好的方式哦。因为我们常常有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啊，都要找一个朋友去跟他讲，心里就会舒服了。那有时候没有朋友可以讲，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啊。
对，
我发现有一位天上的朋友最好，就是用祷告的方式告诉我们这位天上的朋友，就是我们的这个耶稣哦。我觉得祷告的方式哦，也是另外一种解决心理情绪不满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除了祷告之外，我也有一个方法。因为我本身略略会弹一些琴，所以我常常会自己边唱一些，当然是唱一些心灵的诗歌啦，哈。比如说遇主的时候，就遇主的时尊哈，我当然不会请我下面心书现场在哈，因为唱完个心情更不好，会唱一些诗歌。
哦，
感觉蛮不错的。
然后弹琴，
对，
然后就沉醉在自己弹得非常优美的琴音当中。
优美是没有啊，刚好我那位很好朋友，他小提琴拉得也不错。
哦，真的哦，
所以我们就合作一下。
哦，琴瑟和鸣这样子。
对啊，我那位朋友长得像流氓，还是琴他拉得蛮不错。
看不出来，长得像流氓的人会拉不错的小提琴。哦，不过刚才哦，这位还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来信说，因为他情绪低落的原因是因为都没有朋友关心他，或家人也不够关心他。那我觉得没有关系啊，我们大家心灵的游牧民族，每周固定这个时间哦，收听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们大家一起在空中结交朋友嘛，不是也很好的方式吗？
对对对，那但是哈，千万不要拿自己生命开玩笑，生命只有一条哎，又不是猫九条命，对不对？哦。
你讲到自杀我就想到了，就是因为最近就是读到这个听友的来信哦，我就想到自杀的问题，然后我就在那边就在玩我的头发，就发现很多分叉。哎，我发现一个很好的一个 idea 哦。
怎么说？
就是我看到分叉的头发，
把它剪掉。
不是啦，不是，那是老套了。它是，你知道分叉就是一根头发会变成两根，在末端的地方。其实你知道吗？分叉对于一根头发而言，就是宣告他的死亡。哎，
真的啊？
对啊。
那你要不是要理光头吗？
不是啊，没那么严重。就是分叉的头发，它虽然说到末端的时候分成两边了，等于说是宣告这根头发已经死亡了，可是它还是继续在长啊。
对，所以说大自然生命力真的是很旺盛哈。
对，然后我觉得生命是很奥妙的东西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从这个就很多很多很有乐趣的地方等我们去发掘哟。
不要像流云流浪天边，不要像风景漂浮水面，他们不问方向如何分辨，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你可知道在那永恒世界，心中的人享受永生无限，你我生命不是命。
漂浮水面，他们不问方向如何分辨，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圣乐欣赏的单元。那么在今天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同样请到了李文玲李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再一次跟大家在空中相会。
那么在上一次我们邀请李文玲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呢，他为我们介绍了非常好听的音乐。那么我再简单介绍一下李老师的经历啊，他在国内国立师范大学研究所指挥组毕业之后呢，曾经到法国留学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啊。那么在去年获得法国国立里昂高等音乐学院的法国国家最高文凭啊。那么在他为我们介绍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刚刚我们听到这首音乐非常轻快而且很好听啊，那我们听到它的歌词有哈利路亚这样的这个意思在里面，那是不是请李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哈利路亚，我们平常也看过这样子 的字眼啊。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赞美神的意思，它是原本是希伯来文衍生的一个字啊，不过现在有点是好像全世界蛮通用的一个字。这个字呢现在不只是在教会里面，甚至在一般场所我们可以见到啊，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名词这样，哈利路亚啊。我们中文翻成哈利路亚啊，那其实我曾经看过一个翻译，他写哈雷路亚啊，其实是比较接近原文的翻译了。对。不过因为我们的圣经呢是当初是由一个外国的传教士所翻译的啊，他当时翻译的时候就是翻成哈利路亚，利就是利益的利啊，所以我们就大部分这样子的沿用。
那哈利路亚这四个字哦，其实我们常常看到，可能譬如说看一些西洋的电影啊，常常会听到说像哈利路亚这样的歌词，或者是说这样子在教会里面出现的言语，那也常在车子的后面看到人家车子后面会贴哈利路亚，或者是进到基督徒家里的时候呢，他们的匾额上面会挂哈利路亚，甚至就是说看到有一些基督教会他们的信徒在彼此打招呼的时候也会讲哈利路亚。
对对，其实哈利路亚甚至是基督徒互相打招呼的一个用语哦，就好像用哈利路亚来代替你好这样子。甚至我有一阵子蛮常到山地去啊，那在那边有一些教会的小孩子啊，就会出来，他们就很高兴我们到那边去，就出来迎接我们。哎，一见到我们呢，他们就排整排的，甚至是两排这样，然后就大家就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听起来真是很亲切。
是原住民的小朋友打招呼的这种方式。那另外就是说，好像刚才李老师我们介绍哈利路亚，它的原文是赞美主的意思。
对，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唱诗也会唱到哈利路亚，就是无形中你会发觉歌词里面就常常有哈利路亚这四个字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为了就是把一些我们所唱过的诗歌录下来当做一个纪念，所以我们就在会堂里面啊，就几个好朋友，其实就十一二位啊，我们就一起在那边唱起诗来，然后就把它录下来啊。那这我们是用混声，有时候用女声，有时候男生的部分这样子，其实听起来也会觉得可能是自己努力过的所唱的诗歌，也会觉得很亲切。
哈利路亚，赞美真神！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赞美真神！加添我。
所以这首好听的诗歌音乐是李老师跟几个好朋友一起合唱的。
其实我并没有参与唱啊，我其实是带他们唱。
就是指挥吗？
对，可以这么说。那不过呢，我们因为不是正式出 CD 啊，所以我们并没有，你会听到其实有一些瑕疵，不过就是我们的尝试啦。
我记得李老师是专攻指挥的嘛，所以这是你带的一个合唱团吗？
对，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有几个朋友一起带这个诗班，这个诗班我们叫晨星，晨是清晨的晨，星是星星的星。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团有一个大团跟一个小团，一个小诗班就对了。刚我们所听到的是，其实是一个小诗班唱的。
所以说几个好朋友有同样的信仰，然后同样的兴趣，一起唱诗赞美神。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讲到这个哈利路亚，其实我们听众朋友最熟悉的一个旋律应该是哈雷路亚，哈雷路亚。尽管说我们并不晓得说它的出处，或者是说它歌词的内容在讲什么，可是这个旋律大家都非常熟悉。
对，曾经听到过好几次啊、哦，有朋友跟我讲说，他们唱哈雷路亚，我说是谁的哈雷路亚？他说不知道啊，就哈利路亚。其实他们对于哈利路亚就是觉得就是那一首啊，也就是说他真的是知名度很高啊。他是韩德尔在弥赛亚里面的一首曲子啊。那弥赛亚呢，它是分为三个部分，那这一首哈利路亚就是在第二个部分的最后一首，因为在第二个部分里面是讲到复活啊。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弥赛亚，我们把它直接翻的话，我们一般翻为救世主啊、哦。那我们可以归回到圣经来说，就是在旧约里面呢，曾经有预言哦，就是将来会有一个叫耶稣的来拯救世人。那所以这个弥赛亚这一部呢，其实就是讲这个耶稣降生的整个过程、整个故事。所以第一段就是讲到，就是耶稣来临之前的事情，跟他出生之后的事情。第二段呢，讲到他的受难的期间跟复活。那也就是在这一段里面呢，到最后哈利路亚来，好像来欢送弥赛亚的复活，耶稣的复活。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Thank you. 请李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韩德尔他当初创作过程的经过，还有我知道这个哈利路亚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历。
对，其实我想你讲到经历，我想是主凡大概也知道啊，就是说讲到哈利路亚呢，本来是大家都是坐着欣赏嘛啊，那到有一次他在演出的时候啊，就在英国的伦敦首演的时候啊，乔治二世就是当时的英皇，他听到这一首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很感动，他就马上站起来听啊，那其他的随从跟所有的百姓呢也都站起来听，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呢，后来的人呢就听到这一首好像变成一个传统哦，大家就站起来，
就是听到哈利路亚这首音乐的时候呢，大家很习惯就是会站起来。
对，不过这还有一个原因哦，也可能是因为在以前在教会里面，在教堂里面唱到哈利路亚的时候都是站着唱的，也有可能有一点关系。
那么韩德尔当初是怎么样的情况创作这首音乐，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当初韩德尔是为了为孤儿院的筹募款项才创作的，所以他之后的首演或是在各地的演出常常都是因为要就是一种慈善的演出啦。而且呢，这很多的演出啊，事实上都是很成功的啊。他其实我刚才说过他是在56岁的时候做这个曲子啊。那刚刚没有提到，其实他做这个曲子速度非常快，他做3个礼拜就把它完成了哈，可以说是平均起来呢，三部里面每一部啊都花了他大概1个星期的时间。那其实呢，韩德尔他是在有点蛮挫败的情况下写这个曲子啊，因为他当时啊本来是以歌剧，可以说以歌剧写作歌剧出身的啊，后来他到英国之后呢，不太受欢迎，他的歌剧不受欢迎之下呢，他蛮灰心丧志的。结果他就是看到一个英国的业余诗人哈，他写的这一个诗啊，就是弥赛亚的诗，之后呢，他好像觉得是一个希望这样子，他就开始要想要写作。那刚好这时候都柏林的一个慈善团体呢，就委托他写作新的曲子，所以他就刚好在这个情况下写作这一首。整个的配合跟他本身呢，他的一个我们可以说他的爱心啊，所以当初在演出各地演出真的是很轰动，甚至从都柏林正式首演的时候是在1742年，就是在隔年的4月演出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是由韩德尔亲自指挥啊，那他们为了说，因为很多人听啊，他们为了怕那个座位上面有所限制，所以就规定呢，女士们不可以穿撑裙，不可以穿蓬裙，男士呢不可以佩剑，因为这些都是蛮占位置的了啊。
据我所知哦，跟韩德尔同期的另外一个音乐家巴哈，他也做了一首这个哈利路亚，是我们先来听一段，再来做一些介绍。
好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圣乐欣赏的单元。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李文林李老师哦，为我们带来好几首好听的哈利路亚的诗歌。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巴哈的《哈利路亚》。
对，其实这一首呢是在巴哈的一首经文歌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他常常为教会里面做很多诗歌啊。 那这一首呢，这首的经文歌其实它就是叫赞美神，本身先用德文唱，之后呢再用哈利路亚来唱。
哦，那因为刚才哦，李老师有跟我们介绍说，韩德尔的弥赛亚是神剧，那巴哈的这首哈利路亚是经文歌，那神剧跟经文歌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它比较类似的地方就是它用的歌词哦，都是跟圣经有关系，或者是教会有关系。那所谓经文歌，如果我们要详细讲，可能还有一大堆可以讲啊。不过我简单讲，就是他所用的歌词呢，就是出自于圣经，用圣经的经文去写成了一个歌曲啊。那神剧呢，如果大家知道歌剧的话啊，其实神剧跟歌剧蛮类似，也就是说他用的形态，他有合唱啊，有独唱啊，然后有很像讲话的，我们叫做宣叙调等等的。那只是歌剧跟神剧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神剧呢题材是跟教会有关系，跟圣经里面有关系，那歌剧没有。还有一个差别就是神剧呢它是不需要化妆的，就是站着唱，那歌剧是有演出的。如果我们用这样来想，从歌剧里面再来联想到神剧，可能对神剧比较会了解。
听到之前听到韩德尔的弥赛亚的哈利路亚，跟后来巴哈这首哈利路亚，虽然说主题都一样是赞美主，可是他的那个曲风完全不一样。
对，
是不是说可以从他们的生平经历或是他们的风格上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对，其实这两位大师哦，他们的作品其实都蛮受到欢迎的，不过真的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的生平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两个曲风那么多的不同哦。其实他们应该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因为他们出生于同一年1685年、而且呢他们都是德国人，他们都在德国出生的啊。还有一个蛮悲哀的事情，就是他们的双眼哦都是同一个医生医坏的这个是蛮可怜的一件事情啊。不过这样说来，照理说他们的相同点应该很多，其实不然哦。巴哈跟韩德尔呢，他们的生活范围相当的不一样。巴哈呢，他是一个把他的一生啊，奉献在家庭跟工作的一个人。他其实工作就是在教会里面工作啊。那所以他也有妻儿啊，他先后有两个妻子啊，倒不是他娶了两个，而是他娶了一个，后来过世了以后，他为了要那些小孩子需要人家抚养，他又再娶续弦这样子。他总共有20个孩子
哈，就是生养众多。
对，跟第一个生了7个，跟第二个生了13个啊。不过其中有很多是夭折的这样子。那韩德尔其实整个是不一样的，他生活非常广，他不但游遍整个德国，甚至还到英国、意大利啊，而且后来还变成规划成英国人啊，所以他整个生活范围非常的不一样啊。那跟巴哈又一点很大的不同是他一生未婚，他没有结婚啊，所以他整个理念也不一样。再来就是巴哈他的作品呢，其实很多都是以教会为出发点，因为教会的需要，因为每个礼拜在崇拜聚会的需要，他需要做这些作品啊，或者是呢他因为小孩子他需要教育啊，就是音乐上的教育，所以他要写作品给小孩子弹。巴哈是这样子，韩德尔呢却不是啊。韩德尔他是以歌剧为出身的，只是到后来他转型啊，可以说转型变成写神剧，也就是说他的音乐比较是属于舞台上面的啊，是要给听众所接受的。巴哈的音乐呢， 如果他是圣乐来讲的话，他比较是对神的、
嗯、
这样子啊、哦。但我们不能讲说韩德尔音乐不是给神的、嗯，不过他同样会考虑到
听众、
听众对这样子。
所以说，刚才李老师为我们介绍这两个音乐家生平很大的不同哦，那表现在音乐上面有很大的不一样。那像韩德尔，因为他早期是做歌剧出身的，所以他在创作音乐的时候会以听众为他的考量。那巴哈因为在教会工作，所以他在创作的时候呢，就是直接好像把这个音乐是献给神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一般听巴哈的音乐，觉得好像比较深奥、比较玄妙的感觉。
对，所以也比较难，有的人比较会觉得比较难接受。不过巴哈的音乐就是这样，就是你要一段时间听了以后才会开始喜欢它。甚至啊、哦、如果你听你看很多的音乐欣赏的入门呢，他们并不主张你一开始就听巴哈的音乐啊反倒是从韩德尔或是其他的音乐家的音乐开始听啊、哦、等到你熟悉了这些音乐以后，你再进入到巴哈的音乐，你才会觉得他的音乐真的很好。
嗯，
否则你可能听一听会睡着了啊，所以就有人这样说哈、哦，就用两个字来区别巴哈跟韩德尔的音乐啊，就说韩德尔音乐是比较入世的，啊，巴哈的音乐是比较出世的。不晓得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同意这样子的话？
在晚期的音乐家中，是不是也有以哈利路亚为主题的创作呢？
对，在巴哈跟韩德尔之后啊，所谓古典时期哦，就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个音乐家莫扎特，其实呢，他也有做哈利路亚啊、哦嗯。我们现在先来
欣赏一下，
嗯。这首莫扎特的哈利路亚啊，是由卡纳瓦所演唱的啊。我们可以听出来，它有一些花腔的音啊，是需要有接受过声乐训练的人才能够唱出来的啊。 那当时莫扎特会写这一首呢，其实也是为了当时的一个女高音所写的。这首的曲子并不单独存在，虽然现在我们可以单独去唱它，其实它是有一连串好几首，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个圣乐的组曲里面的其中一首。那整个这个组曲其实也是在主题都是在欢呼赞美神。
圣经都是神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新约圣经是由27卷文章合成的书，内容全是由希腊文写成的，从西元一世纪中叶第一部书雅各书完成，到西元95年最后一本书启示录，总共成书的时间约50年，作者约9位，除了路加以外都是犹太人。新约不但视为旧约的补充，更贴切的说法就是旧约是影子，新约是实体，两本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新约中的灵魂人物耶稣是以不平凡的方式降生，30岁之后出来传扬福音。他不但将触角深入当时社会的弱势族群，例如病人、妇女等等，更以全新的面貌诠释了旧约，使新的契约更富人性，开创了一个以心灵层面为主的宗教，成为当时一股旋风。之后被犹太教的宗教领袖陷害，以企图策动犹太人独立的罪名被钉十字架，施以酷刑。日后耶稣的门徒发扬其精神，将福音传给非犹太人，成为西方世界文明的中心。保罗，一个学识丰富的使徒，他将耶稣阐明的宗教哲学以书信的方式表明出来，将基督教所传达的讯息打了一个很稳固的神学基础。新约最后一卷启示录，其中充满了预言，叙述未来的世界及耶稣再临的事情，是整本圣经中最富有预言文学的一卷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 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 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的就过去了，我们节目下个礼拜会更精彩哦。那么在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别忘了
心灵的游牧民族
与您在空中相会，
拜拜。